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姚牧师好，
林牧师好。
那每个星期呢，我们固定两次啊，能够在晨曦讲座和弟兄姐妹交流哈。那么星期四，来到星期四呢，我们还是要谈一些宣教的议题。那么姚谦牧师已经有一个金句哈，有心就有路哈。
这个不是我创立出来的，你有粉的。
宣教心之路哈，当然。虽然也啊，的确我们必须承认宣教的议题呢，可能今天在普世来说呢，慢慢有一些些的示威，甚至有一些教会呢啊，虽然看重布道传福音，但是似乎并不是那么的花时间精力去专注在宣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啊，因为这的确是从回到圣经，我们真的看见呢，宣教或者说我们讲往普天下传福音这个大使命呢，一直是神的心意，所以教会呢绝对不能够丢掉这种对宣教的热忱或者对宣教的这种负担。
其实教会就是宣教，就是差传，我说这句话呢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随随便便说。因为如果教会没有宣教，没有差传呢，基本上都不可以称为教会。所以这个不但是宣教新之路，我们星期四在这里呢，我们提倡本来教会那个根源根本本质就是如此。
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常常能够心中有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心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虽然不一定我们现阶段啊，环境也好，时间也好，不一定我们能够实际的去参与宣教，但是透过这个节目呢，或者说透过我们平常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宣教方面的一些文章议题也好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界能够被打开，不是只看到我们教会福音的工作的需要，更想到在普世宣教里面呢，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呢有一个反应啊，林正牧师，你刚才说因为上回呢我们在这个教牧新视野也好了，这里也好了，我们说哎呀，我们建立门徒训练应当是不但是课程，是一个氛围。
对，
那么我就想哎呀，宣教新之路我们在这里星期四从开始到现在哇，应当有两年多，可以不可以也在这里推动我们的教牧同工，你的服事对宣教已经建立一个氛围。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宣教真的过去我们也谈过，从来不是一个课程，或者说不是一个教会的活动而已。宣教本身呢，是需要不断在我们的基督教教育里面呢，不断的被提醒，而且宣教本身呢，应该也成为一种所谓的文化。
对，
那上次我们谈到这个门徒训练是一种文化，对基督徒来说呢，我们用一个比较实际的句子来说，我们是不是常常心中就是一个宣教的人？就是说不一定我们实际的去投身在宣教的工厂，但是我们所祷告的方向也好，甚至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宣教方面的人事物也好呢，我们总是对宣教，对主的福音，对耶稣基督给教会这个大使命呢，有一个热忱，有一个期待。我觉得这个呢是基督徒应该要努力培养的。
所以呢，我的普通话不好，有人这句话你不是宣教士，你跟我不是到工厂上去做宣教事，但是我们要做宣教事情的事。
不是宣教事啊，但是呢，我们要做宣教事情的事，
是不是同音同
调？我觉得当然是同一个音，但是不同字哈。但是我觉得弟兄姐妹明白哈，不一定是做宣教事啊，去工厂做宣教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宣教的事，宣教的事，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呢来关怀。好，我们把握时间进入今天的宣教新之路。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宣教是经历神大能的作为，让我们借着祷告和行动一起实行大使命。欢迎收听宣教新之路。
好，回到我们的宣教新之路。今天呢，我们要谈一谈呢，也是跟堂会宣教士有关的，就是堂会和宣教士之间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说关顾牧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过去我们谈到宣教教会来说，普遍有所谓的铁三角啊，就是堂会、宣教士还有差传的机构哈。那当然今天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轻忽差会的机构，因为毕竟宣教士呢一定是由自己的堂会所产生的。好像拿我做例子啊，在这个铁三角里面呢，我有差会啊，我是宣教士，那当然我也有一个自己差遣的一个堂会，支持的堂会。那这个堂会和宣教士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姚牧师，你知道我做宣教士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
我懂得你的年龄。
所以换句话说所以换句话说呢，我离开家乡呢，离开自己的母会呢，也已经超过20多年的时间。虽然这个中间陆陆续续还是也有回去，因为现在交通也是很便利。但是我心中真的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啊，这是作为宣教士的一个感受，就是每一次回去呢，认识我们的人呢越来越少啊。有的时候在聚会中间呢，我去分享，前一阵我回到我的母会去分享，我很好奇的就问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认识我的举手
没有一个
啊，有了，那不会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就很可怜了，但是真的就不多。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啊，为什么？表示教会不断的有新人有新血。如果还是始终那些人，那可能我们会担心，哎呀，教会这几十年都没有增长啊，全部都是老人啊。但是另外一个感触就是，哎呀，这些弟兄姐妹他是不是真正的认识我，他们可能也愿意关心宣教士，但是怎么样来关怀呢？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了。
你不要觉得失望，因为这个他们不认识你是应当，因为好像你说教会不断的发展了，这个表示你老了。
哎，我老了
我呢虽然不是差去外地做宣教工作，但是我现在这个位置也是宣教士的角色，我的教会还是支持我在电台做工做培训。那么对他们来说呢，那个一样，虽然是本地还是宣教士的角色。所以呢，我回去教会，当然他们大部分人都还认识我啦。我也离开教会差不多接近20年了。
是，
如果从这个世纪转换呢，我2002年出来了，已经都16年了嘛。所以呢都明白宣教士好像你呢离乡背井那么要回到本地的时候呢，如果你是根本都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就跟那个认识你的人就越来越少。随着年日，所以呢我们今天谈到，哎，对你差出去的宣教士，你的堂会，你的关怀，你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是也是重要的。
对，所以有一篇文章啊，中间有一句话，他说很多差传的教会，或者说有宣教士在外地的这个教会呢，他们会认同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做好宣教士的关怀工作，就能够大大的帮助教会做好宣教事工。我再重复一次哈。就是一个教会如果能够做好对宣教士的关顾工作，就能够大大的帮助教会做好宣教事工。那么这句话呢，有很多弟兄姐妹或者说教会的领袖来认同的话呢，大概不会否认教会呢真的需要认真看待宣教士的关顾。那大家一方面是知道啊，这句话很重要，要常常关心宣教士，但是会不会有的时候很多教会呢很少愿意更深入来探讨究竟怎么样好好的来关顾，甚至有的教会就是说啊， 我们把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差到工厂去宣教了，我们感谢主，神打发他们去宣教了，可能一年两年，但是过了之后呢
就忘记了，
就忘记他了，那么甚至在宣教士在那个地方曾经我们也分享过，有的时候宣教士在工厂上生病了，自己的教会都不知道。所以像这一类的问题，其实这是存在的一个今天教会跟宣教士、堂会跟宣教士之间的一个迷思。
你这句话呢如果贴近来说呢，是还是看到那个重心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对宣教士的关怀真的大大的影响整个宣教事工的推动跟成果。那么我最近呢 就有一个同工教会的同工，他已经一把年纪了，他也是牧会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愿意到工厂去。那么他到工厂去呢，就要跟有关的代表啊，那个工厂上有关的人来联系啦，坐下来谈谈啦。那师母跟他谈，你晓得那个主管怎么说？他说啊，你们教会对这个要拆出去的同工安排确定，替他来想象很好，但是他这个。主任呢那个主管说有一些教会他是工厂上来做调配嘛，他也拆出宣教室，但是拆出去三个月每个月就有奉献，往后三个月就什么都没有了。
哦，就是只负责你三个月的生活费用可以这样说吗？
他开始的没有这样说，但是热心只是起头三个月，往后什么都没有，可能钱也没有，关怀也没有，那么你叫那个宣教室拆出去怎么搞呢？
的确我们也曾经听过这样的例子哈，这是真实的，就是在内地有一些教会呢，他们真的也有负担啊，差宣教士到海外去宣教。哦，我们一听觉得哎呀真的感谢主哈，真的有夫妇啊，一个家庭被差派到海外去做宣教士。可是真的就是哪里想得到啊，他们去了一年以后呢，教会就说哎呀对不起，我们现在呢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支持这个宣教士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变成让这个宣教士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方面他们领受神的托付，有意向，他们去了宣教工厂宣教，但是另一方面很现实的就是堂会呢居然终止了他们对他们的支持关心。那么请问叫宣教士在外地的生活各方面基本上是不是带来很大的影响呢？这个就是教会可能我们很少想到的，或者有一些弟兄姐妹个别的关心，但是毕竟不是一个整体的考量。那么会不会对宣教士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伤害，觉得是
所以呢我们
这个宣教工作受亏损。
我们从不同方向提出这些例子来说呢不是好的例子，但是我那个三个月而已呢，我听来的都是真实的事情。刚刚林前牧师说如果拆出去一年往后呢就停了，哇，这个呢就是说你开始拆去同工做工的时候呢，你没有好好想好从各方面这个关怀关顾，或者说不单是钱金钱费用，他这个同工你的资源到底怎么样。其实呢宣教这个事工呢如果正确的说呢也不是那么简单，每一个地方堂点教会可能有你的难处，有你的人事的改动变化，但是宣教士的支持如果弄得不好呢，就不单是伤害人了，也是刚刚开始那句话呢，你整个宣教事工都受很大的影响。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收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HN 良友.net， 欢迎来信留言与我们互动。
那我们首先来探讨呢，就是关于教会对宣教士关顾的一些迷思啊。首先呢，就是经费支持是堂会对宣教士最大的关心。有的人堂会就认为说，哎呀，这个宣教士去了，所以我们在经费上全力的来支持，或者至少我们负责他的70%-80%。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对宣教士一个最大的关心了呢？
这个当然是很重要，如果你拆出的教会在财务上你都因着种种的困难呢，你的百分比很低呢， 那个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其他的堂会或者说另外的资源中心来教管，让拆除的宣教师他没有后顾之忧。但是我个人也觉得，如果你的力量可以的，你拆出去的教会呢，对你的拆出的同工宣教师呢，那个最大的关心，财务上也应当要尽力的。
嗯，所以是不是只有财务上的支持才是对宣教师的关怀而已呢？那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教会应该有一些些的想法，就是宣教师毕竟是人啊，活生生的人啊，人都有情感，人都有一些所谓的感情方面的一些的需求。那么对宣教士来说呢，当他离乡背井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他怎么样能够真实的感受到家乡的教会堂会对他的那个关心呢？我个人觉得不只是在经费上支持就是一个支持，当然姚牧师提到了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也觉得很羡慕，就是曾经有一个教会呢，他们有宣教士外出，那么当这个宣教士要回来所谓述职分享的时候呢，哎，这个教会就在公布栏公布了一个表格，那宣教士预计停留3个月，那么这3个月中间呢，你邀请弟兄姐妹哪一天你有空能够请这个宣教士来吃饭或者喝咖啡都可以，你乐意的话请你在这个表格上
填
起来那弟兄姐妹就有机会他们来表达，对，虽然不一定很认识这个宣教士，但是他们希望多了解这个宣教士，所以就有一些弟兄姐妹认识的也好不太熟悉的也好，就把这个表格呢填得满满的。那你可以想象啊，当这个宣教士回来的时候，他的感受可能比这个经费上的支持那个感受是更强的。
我还没说完，刚刚我觉得一个堂点你的能力财务上有可能的话呢，你建那个支持的百分比呢，最重心最大部分是应当，但是刚刚说哎，宣教也不单是财务啊，所以林牧师说那个教会这样的安排对回归或者说留在本地的宣教师是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可能很多人争着做宣教师了，那么他们轮流来排队来
吃饭
请吃饭但是我说支持宣教师也不单是钱，但是你透过有效的运用你的金钱财务呢，也发挥堂会的智慧嘛。比方我们对宣教师的关怀不单是他个人呢，我们对他的财务规划支持的同时呢，那个列表呢明细呢有一项呢是也挂念到他家人他的父母的需要，所以我们差会如果差会放在其中来安顿这些宣教师的需要呢，一定有一项呢是宣教师他本人也想到啊，我出去但是我要供养父母，那个 parental support 那个对家人两老还在的话呢，你那个规划支持他也是重要，这个不单是钱哦，是他的感情他的忧虑，那么堂会也应当在这个经费支持，虽然说不一定是最多，但是如果你没有想到这些呢，你也是不是最好一个关怀的一个机构，一个教会。
对，那我再拿我做例子啊，到现在为止姚牧师你知道每一年呢大概但凡像这个中秋节啦或者这些重大的节日，我的教会呢还是会送一个小小的这个礼品到我的父母亲那里。
所以中秋节要月饼，
月饼一定
送给你，
有月饼啊。那不是送给我，是送给我的
父母
啊。那这个已经有好多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对宣教士来说，虽然只是很小的
一点意思
、但是我觉得可以感受到
教会那个
情谊很大的哈。所以经费支持当然我们要再强调，固然是堂会对宣教士最大的关心哈，但是除了经费以外，这种情感好像刚才姚谦牧师特别提到对宣教士的这个家庭这方面的需求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来思想的就是堂会认为宣教关顾应该是由差会负责，宣教士则认为堂会做得更到位。那关于这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铁三角了哈，那么当然差会负责督导负责这个事工的分配，当然差会也会关顾这个宣教士， 那么作为一个堂会呢，可能就说啊，我已经把这个宣教士送给这个差会了，那么至于这些关顾啊各方面是不是应该由你们来负责呢？那么这个中间会不会有一些的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的一些盲点？
哎呀，这个是永远是差会教会就是堂会跟宣教士铁三角之间的这个互相联系跟沟通的怎么说呢，一个难处。
嗯，
有时候你不可以说堂会不关怀宣教士，因为堂会是在远方，宣教士在前方。那么差会他那个主要的工作，如果他在宣教士所占的工厂有代表，一般都有的，所以差会比堂会更贴身来在工厂上交管宣教士，这个讲得通。
嗯，
但是堂会也不可以说哎，所有的责任就在前方的差会跟宣教士自己弄好了，我不管了，我只是每年过时过节，好像你刚刚说月饼送到就算了。
嗯，
如果堂会是这样的思维呢，那个宣教士也很失望，虽然你在远方，但是你可能在堂会本身有小组关顾小组都设立来关怀宣教士，但是你从来因为你说我在很远，根本都不需要来这么密切的跟宣教士联系，我觉得这个教会思维也应当要改变。
嗯，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哈，就是一个观点，我觉得在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上或者关怀上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宣教士在宣教工厂的一些侍奉近况，当然最能够掌握的一定是这个所谓的差会啊，他们能够知道，能够督导，能够知道宣教士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宣教士是不是也有一个责任，要定期的向支持的一些堂会呢来分享，或者说来报告一些他们生活侍奉的近况。这个我觉得对西方的教会来说呢一点都不陌生，可能对华人教会呢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难处，就是西方教会呢他们定期，过去我接触到一些宣教士，他们定期有一天他会专门留下来有几天的时间，他要写他的所谓的
在
工厂代导信。
嗯，
那么而且是非常慎重的哈，他们预备了照片，预备了工作的近况，还有他们生活的分享等等。那这个代导信主要是寄给他家乡的教会，让弟兄姐妹能够知道他们的近况，而持之已久呢，让弟兄姐妹虽然不一定面对面的接触，但是他们可以更真实的第一手时间呢知道宣教士在工厂上的一些生活的状况。那这也是宣教士的一个责任。
所以呢铁三角里面三方都有他的责任。宣教士好像林正牧师刚才说他应当有主动性。如果你懒惰不写代导信呢，那么你的家乡可能日而久之呢根本都不懂得你的需要。你的面子都改变了，都看不到。所以这个呢宣教士有责任，但是另外呢堂会呢也应当有主动。有时候我在本地，我那个教会的主管宣教部门的他就追我，哎呀要么是追新经理有什么需要，他们如果我没有写没有报告了，他们也都追到我哪里去。那么就是双方有这种的互动，对于整体都有好处了。
所以这种的关怀呢，我觉得是一个彼此之间的一种的认知哈，而不是只是期待堂会或者是期待差会来负责。那对宣教士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责任，或者说在宣教工厂上面呢，我们也必须要去学习的哈。那当然，这个到位的宣教关怀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的哈。所以有人说呢，可能并不容易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宣教关怀，那么有的时候这种的关怀还是建立在情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迷思，可能我们也谈一谈，就是热心的差传领袖代表堂会给予宣教关怀。那么很多教会在推动差传的事工呢来来去去就只是个别热心的信徒领袖在参与，那么差传关怀呢就变成好像只是说某某同工他对宣教特别有负担，所以呢他们来做这些关怀的工作，而并没有获得教会领袖层级的祝福和鼓励。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迷思是我们应该要去突破的。
这个呢，就我们过去也有谈到了，这个就是表示，如果拆船的关怀只是拆船小组，或者说那个次要的同工，他的责任范围，那个主要的主任牧师、堂主任，他对拆出去的宣教士、拆船施工都不闻不问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哎，你们做好啊，那么拆会就代表我们热心做关顾就算了、啊、就行了。那么那个教会这个拆船的施工一定都走得不好。这个不单是关怀宣教士方面他有主动的责任。要不是呢整个教会这个拆船的方向或者说推广热心呢就有一定的障碍。
所以对教牧同工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教会的拆船工作要发展的好啊，一个有心有力的拆船教会呢，少不得的一定是要有一位胸怀普世而且具有拆船心智的牧者。那么过去良语圣经学院呢，我们除了圣经课程的教导以外呢，你会发现我们非常看重宣教的课程议题。我记得姚牧师也曾经教导过分享这方面的课程。
这个我们电台的传统什么拆船概论啊，拆船这个本科里面有这种的课程啊，甚至拆船神学进一步一些拆船专家他提供这个纲领，我们都在广播里面有推动的。所以对内地教会对中国教会在这方面，如果我们是堂会的主任的领袖了，我们稍微也让自己多关注多吸收。对于长远你教会建立拆船氛围门训的氛围也是很重要。
对，所以拆船绝对不是只是少数这些拆船领袖或者教会一些同工他特别关注宣教而已哈。因为真的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普世宣教或者拆船呢，真的是教会责无旁贷的一个大使命。而教会的牧者要明白一件事，教会的首要任务呢，也是承担大使命还有宣教。除非这个观念在我们里面，或者说这种氛围这种的情感在我们里面呢，否则拆船事工在教会的事工上面呢不可能有变得所谓名正言顺，或者甚至只是有的时候只是办一些所谓活动而已一些节目而已。可是呢可能这个活动结束，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弟兄姐妹可能对拆船呢还是不容易建立起一套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我觉得这个是对教牧人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有心就有路，还是回到原本。而且以人为本，就是我们做拆船的人推动拆船的领袖呢应当注意的事情。所以今天跟大家谈到一种种的什么迷失啊，是不是拆遣有财务就算了，就停在哪里了，当然不是了。是不是你主要的牧养同工你不关心拆船那个行不行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些原点，要关注这个需要。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你自己在拆船方面有没有想到的一些迷思呢？那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若是你的教会现在已经有宣教士在外地宣教的，请你记住，作为一个堂会，作为一个关怀宣教士的一个责任来说呢，你应该怎么样更落实，这也是我们可以在教会的宣教工作上呢具体去实践的。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里也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中的Thank you.